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十八集。那我们在上一次我们也开始谈了所谓的前客观的意象，那在前客观的意象中，我们就分析了我们从我们的感官的能力，那当然感官的能力会分外感官的能力跟内感官的能力，那外感官的能力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视觉的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等。那在内感官呢，我也分析到像记忆跟想象等等。好，无论是外感官或者内感官，我们事实上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事实上要谈的就是我们是如何透过我们的感官跟世界有着一个初步的接触啊。我透过我这样的一个每一个感官，我如何经验到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上次又谈了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最后也提到说，哲学家也会问究竟哪一个感官是更重要。那当然哲学家们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主要是说哪一个感官在我能够有着所谓的认识的时候，它扮演的角色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上次大概为各位谈到这里这方面了。那当然我们在这在今天呢，我也在继续的讲这个问题啊。感觉的能力啊，为我们来讲啊，我们的确是透过它跟世界有着一个初步的接触。那感觉的能力一般说来说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能力，当然这样的自然能力能够接受训练，能够培养啊。那当然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感觉能力就会相当的不同。不过呢，在我们谈了这些之后，我们就要再看我们的各种的感官呢、跟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啊，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整体的发展是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啊，在我们这么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为一位生来啊就失去视觉或者听觉的朋友来说，他们就没有颜色、形状或者声音的感觉。那这些方面为他们来说是一片空白，当然呢，对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认识就会形成很大的障碍，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几乎没有认识的可能。啊，对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在我们的哲学人学上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在这边要再提出来的就是，要谈前客观意象的等级或者感觉的等级，应该是从这些感官朝向理智的进展上和我们整个人的关系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感官在朝向自由伦理方向的发展的可能性。啊，不要忘记，我们人虽然有着感觉的能力，可是感觉能力啊，不是应该是任意来用它的。那在我们透过我们的，在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感觉来如何的时候，不要忘记人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一个个体。所以呢，他在他的行为或在他感官层之中会有的任何行为，事实上都有着所谓的那样自由和伦理的一个幅度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感觉能力就应该是帮着人度一个更好的一个属于人的一个生活的。所以呢，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感官的能力是不是最后能够帮助人朝向一个更深入更精神化的发展的方向。那我也和各位提过很多次啊，人如果从感觉的能力来说，和动物的区别事实上不大，但有些时候动物能够有的某些感官的能力比我们人还要来强，或者我们可以说有些最简单说，有些动物可以飞啊，可是我们人有没有飞的能力？没有啊。所以从感觉能力来讲的话，一方面人跟动物没有区别，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能这方面能力反而不及动物。可是呢，人还有理智， 这一点是动物没有的。也因此呢，在我们探讨人的感觉的意象的等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它是如何的朝着能够被提升，能够朝着精神化的发展的可能性来看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度着一个比较自由或者更合乎伦理的善的一个生活。那我们都会有着许多的感觉上的一个需要，可是这些感觉的需要不能够任意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一定是要符合要更自由更伦理的一个善的一个生活来看的。就像我说，我们都会有肚子饿的时候，可是我肚子饿的时候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吃啊，我一定要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拿，什么时候不可以拿，我自己的我才可以拿，不是我的不能拿所以呢在这边来讲说，感觉的能力应该是被提升被精神化的。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的可以有的生活才是比较合乎人性，或者说是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往往受着我们的所谓的一个私欲偏情的一个影响，那这方面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感觉的一个需要，或者在感觉的诠释中可以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有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生活很可能是度着一个很糜烂的一个生活，或者说是一个不是有着一定的伦理的一个幅度一个善的一个生活，那这会是蛮可惜的所以呢我今天在讲前客观意象的时候呢，我顺便再提到这一点。那我想事实上在这方面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常常去反省，常常去警惕的我们不应该是顺着我们的感觉来走来生活，我们的感觉应该是受我们的理性的一个提升或者升华这才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我也希望在这方面我们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常常自我的勉励的。好，为各位讲完了前客观意象的问题了之后呢，那我们今天就要再为各位分析的就是所谓的客观意象的种类。那我想各位已经很清楚了前客观意象呢是属于感觉的层次，那感觉的层次的经验都是主观的，还没有达到客观的层次。那要达到客观的层次，就必须从感觉进入理性。在理性的层次认识的主体能够就客体本身如何来看客体，所以呢就是属于客观意象。现在呢我们就要陆续为各位说明客观意象的种类有哪些。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我在讲前客观意象的种类的时候，我就告诉各位在谈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主体以什么方式与他的世界产生关系。那在我们谈客观意象的种类的时候，我们就会一一的解释在哪些种类的客观意象有哪些种类的客观意象。那我们透过每一个种类的客观意象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关系感觉的经验的意象一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当我没有看，当我停止看的时候，那个经验就没有了。或者说我在听什么歌，当这个音乐听了，我就没有，我就听不到，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感觉的经验呢是稍纵即逝的，那它也是主观的经验，那只有主体个人可以有的经验，那这个经验是无法通传的。就像说我累了我饿了，那这个累这个饿的经验呢只有在我身上发生，只有我自己能够体验得到经验得到，别人不会有的。可是呢理性层次的意象 可以是客观化出来。当它客观化之后呢，就能够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那个保留下来的呢，就可以说是一种第三种实在。那我这里要说一种第三种实在，因为我们常说认识主体客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主体客体我们说是一种两种实在。那好的，那我们透过我们主体对客体的一个接触，我们会有的一些认识，那这些认识当保留下来之后呢，我们就称为所谓的第三实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个名词的原因。就比方说嘛，我们创作的一首音乐，或者更好说啊，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一首交响曲啊，有他创作的理念，把这个理念要音乐表达出来，或者用声音表达出来的时候，那这一首美丽的旋律呢，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符号。啊，这首交响曲呢，就可以通传，传达给别人。啊，创作出来的这首曲子，可以说人人都可以听到啊。啊，这首曲子也可以保留下来，啊，流传下来。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保留下来、流传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就是某一种实在啊，它是有别于任何一个主体或者客体，或者说这个实在呢，与主体客体不同，是主体客体之外的一种实在，所以呢，我们就称它是一种第三种实在。那前客观意象啊和客观意象的不同呢，就是客观意象可以建构一个第三个实在，可是主观的，我们说感觉城市的那种主观的意象就没有这个可能。那也正因为是如此啊，借着第三种实在，这第三实在啊，我们客观意象能够是未具主体性的。那我也跟各位解释过，所谓的未具主体性，就是在主体之间能够彼此通传的，啊，是人与人能够共同通传的。所以第三种实在是有着这样的一个特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好了，当贝多芬写好了他的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这首交响曲流传下来，我们可以啊，不断的传送它，不断的演奏它，那你我都可以听到啊，所以呢，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未具主体性。那这是客观的意象所有的那个很独特的一面，那也是前客观的意象所没有的。我刚才说，前客观意象是稍纵即逝，当这个经验没有了就没有了，当声音停止了就没有了，可是呢，客观意象就可以保留下来。当然在这里我们还要多加说明的，就是在感觉的层次啊，我们有着各种外感官内感官的经验，那我们也透过每一个感官与世界呢有着一种接触，那当然每个感官跟世界的接触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呢，在理性的层次，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性与世界产生的关系，有，换句话说，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性跟世界有了一个互动的关系之后，我们就从理性的成果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三种实在呢，就是我们啊，这就是换句话说，第三种实在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性跟世界接触之后所有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成果来为各位解释。哎，换句话说，我们透过第三种实在，或者说在第三种实在上，我们与世界有着一个接触。那在这边呢，我们就会啊继续的啊，谈究竟我们有哪些客观意象的种类呢？在谈客观意象的种类的时候，我们首先啊就要看到的是， 人以技术创造的工具，而人会用工具这个事实。刚才我们还和各位提到第三种实在啊，而在这里的工具就是我们由客观意象所建构的第三种实在。那我们啊，在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工具。那用工具这个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从小的工具来看，一个锤子、一把刀，或者我们厨房里煮饭的锅子，那当然还有更大的工具啊。当然是从小的来看，那我们人会懂得运用工具来重复做同样的事情，那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就像我们煮饭用锅子，这个锅子是一个工具，那我每次要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锅子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我就可以煮好一锅饭，那煮好这个锅饭呢，我们就可以吃等等。所以用工具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那我们以技术创造的工具，那先是来自比较原始的工具的一个使用。那这方面呢，往往是古生物人类学家们所关心的。那在考古学上，可以说只要找到工具啊，尽管是在原始、在初造，为考古学家来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从这些流传下来的一个工具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一个开始。所以借着工具啊，还有技艺的发展，一直到我们当代很复杂的工具啊，比如电脑这样的工具啊，可以说工具的临在表示客观意象的实在的临在。那在这里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啊，工具是为了一个特定用途的使用，比如我刚刚说锅子就是为了煮饭或者做菜啊，做着用途，它不可能去用作为其他的用途。所以一个工具的使用在于能够重复，那我们重复同样的动作，在重复的动作中呢，虽然是不同的动作，但是呢在它们之中有着相同的地方，或者就是所谓的有着同一性的地方。那同一性本身的，或者说在重复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统一性，事实上就表示着一个初步的抽象。那这个是人所能够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能力，人懂得用工具去做同样的事情，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想就好像我们的老祖先看到树上有果子，会用竹竿去打，如果竹竿不够长的话，还会把它绑起来啊，来打。那各位看看，我们在深山之中还有很多其他动物啊，可动物懂得这样吗？动物就不懂得。所以用工具，重复的用工具去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在重复中看到相同的地方，这是人的理性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或者说这个就是人的理性的能力所表现出来的。那这位人来讲是一个很可贵的啊，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只能够为各位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再继续的为各位谈客观意象的其他的种类。那今天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